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商务部礼拜二在联合公报上发布通知，话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考量，商务部将七个中国相关实体添加到出口管制黑名单中。这些公司主要与航天有关，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大型国有实体。被加入出口管制黑名单意味着任何向这些实体提供美国材料或服务的供应商，在出货前都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美国商务部说，这些实体的行为已被美国政府确定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之所以将他们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是因为这些实体获取和试图获取源自美国的产品，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行动。前总统川普礼拜一提出一项动议，要求联邦法官在任命一名第三方监督者之前，阻止司法部审查从他的海湖庄园搜走的文件。这个是自联邦调查局8月8号突袭川普的住所以来，他的法律团队提出的第一份法庭动议。在这份文件中，律师要求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并提供更详细的所没收物品的清单，并归还任何不属于搜查令指定范围的被扣押物品。这份动议文件中说，联邦调查局特工拿走了受保密特权或潜在的保密特权保护的材料，例如相片、手写笔记和多本川普护照。律师说，这个超出了搜查令的合法范围。川普的律师在文件中写到，执法部门应该是保护美国人的盾牌，他不能够成为被用作政治目的的武器。一位曾经担任推特安全主管的举报人佩特·泽特科近日表示，推特在机器人数量问题上误导了特斯拉主管艾隆·马斯克，这个可能对世界首富和推特之间的官司产生影响。佩特·扎特科在7月向联邦监管机构提交的一份披露文件中，就推特的网络安全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爆炸性指控，其中包括声称推特对埃隆·马斯克就机器人问题撒谎。扎特科披露，推特使用了一种称为可货币化每日活跃用户的不透明指标，而不是早期的阅读用户总数指标，因此推特上垃圾账号和机器人的真实数量可能明显高过公司声称的 5%。 另外，据 CNN 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扎特科还声称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存在重大安全缺陷，威胁到平台上的隐私和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扎特科指控推特对其安全设置作出虚假声明，违反了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且该公司领导层在安全问题上误导了政府及其董事会。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在进行关于 COVID-19 疗法的重要试验后，而将研究焦点转向喉痘治疗方式。路透社报道，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先前曾经在康复试验中专注于四种 COVID-19 有效疗法。该团队礼拜二宣布将开始进行称为白金试验的新试验，以确认美国制药公司 Sigur Technologies 的特科维利马特抗病毒药物能否有效治疗喉痘。白金试验获得英国政府资助的370万英镑，旨在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受试者将参加为期14日的疗程，每日2次服用特科维利马特或安慰剂。虽然目前已经有针对天花研究的疫苗有助降低喉痘感染风险，但目前仍欠加快喉痘患者康复速度的有效疗法。这个月较早时，美国官员亦透露他们正计划在国内进行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以判定特科维利马特是否可以获得批准用于治疗喉痘。苹果公司计划在中国首次发行 iPhone 14，两个月后开始在印度生产这款新手机，这个将大大缩小中印两国的生产时间差距。分析指出，这个是苹果实现供应多元化的重要步骤。印度的第一批苹果 iPhone 14S 可能是今年10月底或11月底完成， 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消息称，由于习政府与美国政府发生冲突，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扰乱了经济活动，长期以来在中国生产大部分 iPhone 的苹果公司正在寻求替代方案。彭博社披露这个消息后，在印度经销苹果产品的雷丁顿印度有限公司的股价升幅高达 9.5%， 苹果公司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富士康亦无立即回应评论请求。美国新屋销售出现今年第六次下跌，由于房屋价格持续上升，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美国购房者正退出抢房市场。商务部礼拜二指出，受房价同高抵押贷款利率影响，七月份的新登户住宅销售量骤降至六年半低位。商务部表示，七月的新屋销售下降了 12.6%，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增长是511,000套，创下2016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六月份的销售年增幅修订为585,000套，自美联储加息以来，住房市场一直倍受打击。人口普查局和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布的新屋销售报告显示，新屋销售价格中值同比上升 8.2% 至439,000元，是2020年底以来的最低升幅。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新屋供应需要 10.9 个月才能够耗尽，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长时间，几乎是今年年初的两倍。国会三部和 CNN 等媒体近日报道，在联邦学生贷款暂停上还即将在8月31号到期之际，拜登总统将在这个礼拜三宣布新计划，取消大量学生贷款债务，并进一步延长暂停上还的期限。根据知情人士的最新讲法，拜登总统将宣布为年收入不超过125,000元的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免除每人10,000元的债务，这个将会兑现拜登在参加2020年大选时所作出的政治承诺，并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个人联邦学生债务减免。此外，拜登仲将再次延长联邦学生贷款的暂停偿付期限4个月时间，这个亦是自2020年3月以来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累计第六次延期暂停偿还债务。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近日同意支付816,000美元的罚款，因为他向旧金山湾区排放了1,650,000加仑未经部分处理的废水。2020年10月，污水从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的一处设施流入海湾的利柱文内港。旧金山海湾地区水质控制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解决方案。该委员会表示，废水是在一场大暴雨期间排放的。水质控制委员会说，排放的氯浓度对水生生物有毒。在排放之前，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已经用完了用于去除氯的化学物质。水务委员会表示，该和解协议在上个礼拜五敲定，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为解决违反2014年联邦同意令而支付的罚金可抵免29,000元。联邦同意令为该设施的氯化物排放设定了额外要求。纽约州州长霍楚礼拜一宣布，在新学年开始前，纽约州正取消对中小学的 COVID-19 限制措施。霍楚表示，这个意味着如果一个同学的 COVID 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你的细路仔无症状，只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戴上口罩，你的细路仔就可以留在学校，这个就是我们的建议。霍楚二礼拜一仲话，学校亦唔再需要对幼稚园至12年级嘅学生进行随机抽样检测嚟跟踪感染率。研究表明，学校嘅感染率远低于其他社会环境。如果个别学校愿意，仍然可以对参加体育同合唱等高风险活动嘅学生进行检测。学校中任何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仍需隔离5日，并喺返回学校后戴口罩至少5日。在极端热浪和干旱肆虐下，西班牙今年野火破纪录，至今爆发超过7,000宗森林火灾。 包括45处大型野火，无情火势烧毁超过28万公顷土地，并造成27500人流离失所，3人不幸丧生。根据西班牙官方17号发布的报告，西班牙到8月7号为止已经发生7234宗规模不等的森林火灾，高过过去10年平均次数的 5%。其中 68% 宗森林火灾在燃烧不到一公顷之前就被扑灭，但有2298宗火势蔓延超过一公顷。报告亦指出，西班牙目前已爆发45宗影响范围超过500公顷的大型野火。西班牙政府礼拜二正式将今年夏天受到大型野火严重危害，因此引发民防紧急救难的地区命名定义为重灾难区，以提供特殊经济援助。国会三部礼拜二报道，拜登总统上个礼拜签署了削减通胀法案，该法案为国税局提供了800亿美元的资金。有消息称，国税局正在考虑对民众的报税方式进行改革。削减通胀法案其中的1500万美元将用于提交一份关于政府运营的免费电子报税系统的报告，但国税局的报告交付期限非常紧张，只有一年时间。税务专家表示，该系统可以采取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更保守，一种范围更广泛。更保守的选择是类似 Intuit、 H&R Block 等报税软件的政府化版本，而第二种选择是免退税申报，意味着政府会为你纳税，代扣所欠的税款，而无需纳税人提交表格。但专家表示，基于美国税法中的所有税收抵免规定，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纳税人自己报税是更加方便的选择。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和起亚近日宣布，将在美国召回超过281000辆汽车，原因是车辆停放在室内存在起火风险。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报告了25宗相关火灾事件，但没有碰撞或伤亡出现。现代和起亚已告知一些大型 SUV 车主应将车辆停放在室外并远离建筑物。一次召回的车辆具体包括超过245000辆现代 Palisade SUV 和超过36000辆起亚 Terrera SUV， 出厂年份在2020到2022年之间。这些公司表示，碎片和湿气会积聚在拖车接线的电路板上，这个可能会导致电器短路，从而导致火灾。现代表示，经销商将检查接线并拆除一条保险丝作为临时维修。起亚就没有临时维修计划，两家公司表示正在开发最终修复方案。此外，经销商已经停止销售受影响的车型，直到维修完成。一家总部位于多伦多的稀土加工企业尼奥高盛能材料有限公司礼拜一表示，已经购买了格陵兰岛稀土勘探权，以满足对生产永久磁铁矿物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帮助摆脱中共垄断。该公司计划开发格陵兰岛西南部的萨法托克矿床，并将矿石送到其位于东欧爱沙尼亚的工厂。中国目前在全球稀土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加工了世界上约 85% 的稀土。近年来，鉴于稀土对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重要性，已经吸引了美中和其他国家决策者的注意。美国、欧洲和日本称其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是一种国家安全风险，并试图使其供应多样化。8月23号，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和加拿大资产管理公司布鲁克菲尔德达成300亿美元融资合作协议。英特尔财务长辛斯纳表示，根据协议，英特尔准备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新建的晶片制造设施将由英特尔支付 51% 的建厂成本。辛斯纳说，新厂将有一个融资工具持有，而英特尔将拥有它的控股权。 布鲁克菲尔德就将拥有这个实体的剩余股权。工厂营收由两家公司平分，布鲁克菲尔德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7500亿美元。他的基础建设部门经理合伙人皮克表示，这一类合作交易在能源和电讯等产业常见，现在亦开始在晶片业出现，因为后者的资本需求越来越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